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四蕴真义，也就是本会平时导师的著作四蕴真义的导读课程。前面我们读过了释迦世尊以及弥勒菩萨在经论中对于四蕴的真实义理许多的开示，我们可以了解三界一切世间由色、受、想、行、识五个蕴所构成，能够灭了这个五个蕴，那就是证得涅槃。色蕴是色法，受想行识四个蕴是心法，四蕴是心体，而受想行则是心体在运作时候的现象。既然叫做四蕴，四蕴的定义就是要经由蕴集而出生的四，比方说眼根触色尘，所以出生了眼识；耳根触声尘，所以出生了耳识；鼻根触香尘，所以出生了鼻识；舌根触味尘，然后舌识出生了；身根触触尘，然后身识出生了；意根触法尘，然后意识出生了。三界之中，恰好就是由六根触六尘而出生了六个识。由于六根与六尘的蕴集而出生的六个识，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是由蕴集而来的四蕴。因此世尊在阿含经中已经清楚地界定了四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而众生呢，把这个蕴集而来的六个识当作是真实可以依靠的功能差别，所以就用这六个识来当作是自己的身体，叫做六识成身、六识身。而受想行蕴则是六识身运作时候的现象差别，也可以说是六识运作时候所住的处所。同样的法义在南传的大藏经相应部第二十二相应第三经中，摩诃迦旃延尊者说：居士，色界是四之家，色界中贪所系之事名为住家。居士，受界是四之家，受界中贪所系之事名为住家。居士，想界是四之家，想界中之事名为住家。居士，行界是四之家，行界中之事名为住家。居士，如是为住家。这个地方尊者用了一个简单的譬喻，说到色蕴、受蕴、想蕴、行蕴是四的住家，就是说六识身四蕴它能够运作，是依于色、受、想、 行四个运，以后面的四个运当作是家，而四运才能运作，所以又叫做四四柱。那么六个四的运作之中，前五四运作必得有意识相伴，意识的运作则不一定有前五四相伴。所以前六四的运作以意为主为重，意识也是唯一拥有正自正分的事，所以意识是前五四的具有所依。意识犹如树干，而五识犹如树枝。五识依于具有的意识，所以前六识也可合称为意。这就是四运，是心法而非色法。至于树叶，则是依于心法而出生的诸心所法。然而六个四的本身却是时时生灭的生灭之法，不但五四会消失，意识也会消失。例如晚上睡着无梦的时候，意识也就消失了。所以四运六个四的存在与运作，还得有一个意根作为揽境所依，也就是树干树枝得依靠下面有树根才能生存。无妨有时树叶掉落，树枝被吹断，甚至连树干也折断不见了，只要树根还在，仍然会再长出树干和枝叶。众生在三界中轮回来来去去，每一世都会换上新的色身，所以与色身相聚在的六根与六尘也会换上新的根与尘，然后根尘相对而出生的六识也是新的六识，当然也更换上新的心所法。但是染净一，也就是习气一根，却是同一个，依于同一个树根莫那一根，于是前六识的树干树枝才能出生。反过来说，只要莫那的树根还存在，有那个染净习气的存在，则必会发芽长出树干树枝的前六识。所以如果要离开三界轮回，只是用禅定去阻止前六识的出现，那是没有用的。禅定之刀再怎么锋利，只能够斩去树枝与树干。就像俗话说的，斩草不除根，春风也就是夜风吹又生啊。想要离开轮回而成就涅槃，必得要除去树根。树根就是六识身所依止的染净习气，也就是要消除一念无明的四种住地烦恼。而四种住地烦恼的内容包括了见惑与思惑，首先必须要先断除见惑，而后思惑才能一分一分渐渐的断除，也就是得先要断除见所断烦恼，又叫做见一处住地烦恼，也就是 结始之中的三伏节。我见一见借进取见，这就是声闻出果所应该正断的内容。断三伏节而成就须陀洹果。在平时导师出世弘法之前，教界几乎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个道理。导师讲解了正声闻出果的内容，就是断除我见三伏节之后，现在的教界仍然难以真实的实证出果。许多人在看过导师的著作《阿含正义》之后，自以为自己知道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虚假的，以为有了这个知见就是证得须陀洹果，但实际上并没有出果的实证。因为出果具足的实证，不只是要在六识意识心上去确认诸法皆空而无相而无愿，更要有真实的实证，要能够转动一根中的四种根本我烦恼：我痴、我见、我慢、我爱中的我见。也就是如果只是能修除树枝树干却留下了树根，那不能算是真正的出果，因为没有能力去摧折树根。反过来，如果修行有了真实的力量，能够转变一根中的我见，则我痴、我慢、我爱也必然开始被改变，这才是真实的证得出果。否则即使知见再好，仍然只能算是出果相位。 也就是说，一位真实见到的出果人，因为一根的习气开始转变了，最慢最慢可在七次人天往返之后证得清净极灭的涅槃果，也就是阿罗汉。以上就是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当中用四树的比喻来开示我们，前六识必须依着有根尘相触，才能出生此六识。所以四蕴，也就是蕴集而成的四，就是前六识。然而，前六识可以总摄为意，此六识意又必须依止于染净所依的莫那一根，才能有生灭运作。因此，若就灭尽一切则能入涅槃的角度来说，那就方便说将一根也摄入四蕴之中。所以《瑜伽师地论》里面说到，四蕴摄一蕴全，七界全，一处全。这是说四蕴若以七识而言，若以四数的全体而言，则四蕴这一个名称已经包含了五蕴中四蕴全部的内容，也包含了十二处里面一根的全部，也包含了十八界中的七个世界。以上已经简单的解释了， 为什么在各种经论之中，四蕴是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识。但如果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也可以方便说为四蕴包含了莫那一根，而含摄了七世界。但是在世尊与弥勒菩萨的经论之中，从来就没有将第八阿赖耶识归类在四蕴之内的。第八识是前七识的种子一，依于第八识所含藏的种子，前七识的心与心所才能升起。十二处的外六处跟内六处也才能存在。依于第八识为种子一，十八界才能现行而存在。然而入涅槃时，这个第八识心体并不会随着七识心体的断灭就不存在了，否则世尊所说的解脱入涅槃就会成为外道说的断灭了。所以佛法中的涅槃不是断灭，而是第八识空性的独存，于十八界中没有一法可存，这就是涅槃。例如《维摩经》书里面说道：未出心事之家，非真出家也。就是说要出离四蕴，出离七世界，才可叫做真出家。维摩大士在此处的开示有深意啊。各位可以想一想，如果出离了七世界，入了涅槃，那就已经没有出家或不出家可分别了。如果我们前后去比对维摩诘大士在整部经中的开示，就可以知道维摩大士是说离开了妄心七转世，那个本来常住非空非有的第八世如来藏心，才是真正的涅槃本寂。因此在阿含经中，世尊也是隐附的说：于此凡夫无闻众生，不为无我，无我所，恶聚非当生，攀缘世世住。何等为是？为色世住，色攀缘，色爱乐，增进广大生长，于受想行识住，攀缘爱乐增进广大生长，比丘，是于此处若来若去若住若起若灭增进广大生长。若作是说，更有一法是：若来、若去、若住、若起、若灭、若增进、广大生长者，但有言说，无问以不知，增益生痴，以非境界故。这是说，对佛法愚痴不明白的凡夫与无闻的众生， 他们会害怕佛所说的无我、无我所的道理，没有办法接受这无我与无我所，则他们的心必定会攀援于四事住，也就是四住于色、住于受、住于想、住于行、住于色受想行所引申出来的攀援爱乐、增进、增广、生长。所以四蕴的内容必然与色受想行的运作相俱在。若是有人这样子讲，还有一个异于诸法、异于六世心、立于一根、有来有去、有住有起、有增进、有广大、有生长，那么我们就问他，您所说的这个异法是到底是哪一个呢？结果他也不知道，也举不出来，那就不过是真上于愚痴罢了，因为这根本不是他所实证的境界。所以四蕴的范围就是六识，方便说为含摄一根，而大圣菩提中所实证的第八识如来藏心，他并不蕴含在四蕴当中。然而在三圣经典，世尊已经明白地说明了四蕴的意义，退转的杨先生众人却不知不觉，反而说第八识心是四蕴的一部分，并且呢，引用安慧论师的著作《大圣广五蕴论》中所说的，阿赖耶识是四蕴所摄，来证明自己错误的观点。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安慧是怎么说的，请翻到教材第265页。听思导师说道，由于阿赖耶识心体的清净法界性始终是常住不变，不能增加其真如法性，亦不能损减其真如法性，非是可增减者，所以不能归类在四蕴中，既非四蕴所摄，焉可说阿赖耶识为生灭之四蕴法？安慧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大圣法中将心、意、识三者混同为一。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